白春学完艺，刚要下山，哎，天晓，九天玄狐下八姑，这老妖婆子赶到了。他们魔山派师徒三人，包括飞天魔女荣云凤在内，万人烦，又烦他们又怕他们，所以啊，江湖人背后指着他们的脊梁就说：“半疯疯婆子。”今儿个他来到宝空寺，指名点姓，非叫白春练武。白春等练完了，他把白春扒的是一钱不值啊！他看出白春不高兴来了，点手把他徒弟叫过来了：“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徒弟，姓杜，叫杜兰英，现在还没有绰号，叫别的绰号都没有用，有个名字就得了。”这孩子出身可不是一般呐，他祖父就是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万里巡山手杜坤杜远泰，他是杜坤的亲孙女。老杜头看我功夫不错，非要把他孙女交给我不可。哎，我煞费苦心呐，传授这孩子五年好功夫，我觉着不错。今儿个我到你这庙里来，一则呢跟你谈谈龙虎风云会的事儿，第二呢想把这孩子介绍给你，让他练练武艺，让大和尚点拨点拨。没想到这儿还有个白春，哎，让我这个徒弟杜兰英练练，你看比你这徒弟高还是低，怎么样？啊，普照和尚点点头，好，这个机会真是难能可贵呀，这得感谢老剑客赏脸喽。有道是名门出高徒啊，老剑客的徒弟肯定是错不了，那就叫他练一练，老衲也开开眼，马氏昆仲也长长见识。二位老剑客，你们说是吗？马氏弟兄赶紧点头，您说的对，说的一点不假，我们真想开开眼。这么一说不要紧，夏八姑高兴了，嘿嘿嘿，好好好，我来迎啊，把真格的本事全亮出来，让他们看一看啊！可不许给我丢人，要丢了人，为师我可不答应。谨遵师命。给杜兰英把斗篷闪掉了，干什么？练拳脚。啪啪啪！魔山派的拳脚36路，等练上。包括白春在内，注目观瞧，不由得暗挑大指称赞：“罢了，好，举手投足干净利落呀！”哎呀，魔山派不仅独树一帜，他的招数也特别，那81门全都不具备呀。白春一看，人家的套路自己没见过，也不懂，但是看出好来了。再看杜兰英，身轻似燕啊，那拳脚是柔中带刚，身形转动，呼呼刮风啊，抽掣连环，叫人眼花缭乱。马氏弟兄两位老剑客也不住的点头咂嘴，大和尚普照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：“我刚才说的真不过分，真是名师出高徒，没想到这小丫头子有这样下子。”好，时间不大，拳脚练完了，就见杜兰英收招定势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 来到几个人近前打了招呼，求大和尚二位老剑客赐教。
哎呀，弥陀佛呀，姑娘好，
要说完美无缺也不算过分。马氏弟兄也说，
是是是是是，
的确练得不错，看来你们师徒平日也付出巨大的艰辛。夏八姑听完了跟吃了顺气丸差不多，
怎么样，我没吹吧，哎，
我这个宝贝丫头练的就是好，今天你们亲眼目睹，哎，你们说他比白纯强是不强，比你们三人的宝贝徒弟高是不高？
你说三个人一听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别扭，非得叫真章，得把话说绝了。
普照和尚嘿嘿一笑，老剑客呀，要说起来他们各有所长，刚想往下说，这不半截话吗？夏八姑就不干了，
什么
各有所长，那意思二一天多五呗，他们俩势均力敌呗。我告诉你老和尚，你要这么说话你嘴不对心。丫头，把家伙亮出来，跟白纯你们练一套对打，看看谁高谁低。
师傅的
练，我的话就是命令，你敢不听吗？
是，
看出来了，您杜兰英了不太愿意这么做，但是师命难违，没有办法，把宝剑拽出来了。空剑侠放在一旁，单手提剑，钉子步站在院里。马天初、马天池俩剑客一看，
这不是叫阵吗？拉好架子等着呢。
老哥俩做不了主，甩脸看和尚。普照心说：“比就比吧，丢人现眼在此一举了，也不能叫他将军给僵住。”春儿在，把三节棍捡起来，陪着姑娘练一练啊。不必客气，有多大的本事全端出来，别给为师我们丢人。
遵命。
白春也不愿意，头一次见面一句话还没等说呢，这就比武，这玩意儿像话吗？心里头非常烦这夏八姑，还是那句话，师命难违呀，没有办法，提着三节棍到了院里头，站到下吹手。哼，姑娘，你我初次交手，还望姑娘手下留情。白春还真不错，说了这么两句话。男人呢，比女人脸皮就是厚点儿。再看杜来英嫣然一笑，你放心吧，我希望你也手下给我留情。
哎，是是是是是，
两个人客气了客气，互相一抱拳搭了个请字，
还
往前一纵，各拉家伙就斗在一处。要说白春年轻大小伙子，使的是三节棍，这三节棍在兵器当中属于重兵器，分量加重，上秤称一称86斤半，抡起来1.25斤、啊、那多大的分量。相比之下，杜兰英的宝剑吃之大亏，宝剑才多大的分量，不敢碰三节棍，碰上就得撒手。怎么办呢？杜兰英就施展缩小绵软巧，用巧劲儿胜白春，白春靠个猛字，杜兰英靠个巧字，这一打起来一刚一柔，
让人看着煞是好看。下巴姑不敢靠在椅子靠上了，把腰板挺得溜直，替自己的徒弟使劲。那三老眼睛瞪得溜圆，替白春使劲。眨眼之间，两人就打斗到40回合。白春心中暗想：哎呀，都说好男不跟女斗，你说我就把他赢了，我算什么光彩的事儿？背后有人还得说我呢，算什么能耐呀？就能欺负女人，我也得吃亏受责备。还许有人就得说呢，你刨出赢女人老娘们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这怎么说怎么不中听。如果要败了就更完了，人们会说你有什么本事啊，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呀，你还猖狂个什么劲儿，那就更丢人现眼。白春就琢磨，左料啊，赢也不是败也不是，干脆我让姑娘啊捡点便宜的，我是大老爷们儿，我吃点亏顺势就承认输了就得了，要不见这老妖婆子也惹不起。他想到这儿，眼神就有点错乱，因为他心里想着事儿呢，一个没留神，杜兰英使了个薄云现日宝剑，唰啦一晃直奔白春的面门。白春一拨了脑袋，稍微慢一点，让宝剑的剑尖儿挑到头发上，唰的一下掉了一绺头发，把白春吓得一闭眼呢，心说多悬，顺势跳出圈外，把三节棍一收，抱拳拱手：“姑娘，在下甘拜下风，我认栽。”杜兰英嫣然一笑，宝剑还侠，转身来到师父近前：“师父，弟子比完了。”兰英啊，从表面上看你是赢了，但是呢，我发现白纯也给你留了情了，从始至终他没忍心下毒手。后来这孩子眼珠之转，心神不定，所以你才钻了个空子，捡了点便宜。须知胜是怎么胜的，败是怎么败的，要及时总结，不要忘乎所以，你懂吗？是师父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夏八姑说这话还真就公平合理。三位老剑客听完了，心里头也比较舒畅。普照才说：“老剑客，您别客气，看来你的爱徒的确高人一筹啊，白春甘拜下风。”行了行了，别客气了别客气了，哎呀，你们都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啊，歇一会儿，咱们到屋谈话。又把桌椅板凳挪到屋里了，大家重新归座，小和尚献茶。夏八姑突然想起件事来，我说：“秃驴，二位老剑客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老剑客，您太客气了，有话请讲。我说：“白春结婚没？有媳妇儿没有？”这一句话，白春的脸腾就红了。马天池接话：“老剑客，这孩子才多大呀？满打满算，他还不到20岁，因此尚未成亲。不但没成亲，连个对点子都没有。对点子是什么？按现在说个新词，就是对象。”夏八姑一听乐了：“正好正好，我们丫头啊也没成亲，也没有对点子。”哎，我说：“普照啊， 能不能咱做个大红人，咱们当老师得牵这条红线，让他们俩成就好姻缘，结成美夫妻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这姑娘杜兰英的脸腾也臊红了，赶紧把身子背过去了。白春呢，都成了红脸关公了，两只手把脸也捂上。大和尚普照这难为情，心说下巴姑，你真是个老疯婆子，你说当着这么大的姑娘，这么大的小子，你提眉也得背乎点，哪有当面锣对面鼓的？但这个事儿还不好表态。
这我
老蒋哥，哎呀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的事儿，他的长者亲人都不在眼前，老衲难以答复。二位老剑客，你们说呢？马天池、马天福也说：“是是啊，是啊。”老剑客，这事儿我没法表态，因为白云瑞、白云生都不在近前，我们当师傅的怎好一手遮天给做主啊？哎，这事儿啊，您先问问白春，看他愿意不愿意。嘿，又装老好人，我就烦你们这手。当老师的怎么做不了主？别忘了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！我是又当爹又当娘，兰英这方面我全权可以做主。倘若他爷爷巡山走杜坤不愿意，我就跟他没完，我把老猴崽子给他掐死。因为什么呢？我是一片的好心呢、啊。你别管白云瑞和白云生，就说你们仨愿意还是不愿意。老剑客，我们愿意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春儿和姑娘兰英站在一块儿，郎才女貌，不说是门当户对，也差不多少，因此说我们没有意见。再问问白春吧。春儿，方才老剑客所说虽然直白了点，可见老剑客说话直出直入，落地有声，你也不必难为情了啊。婚姻大事不是儿戏的事儿，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你先表个态。白春都说不出话来了，后来逼得没办法了，粗脖子红脸，师父荣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不愿意。哦，为什么？没缘分。你们这一问我，我都懵了，我跟杜兰英根本就不认识，刚见面不超过两个时辰，这就提到婚姻的事情，让我手足无措，我这心里都空荡荡的。你要问我，我只能说不愿意。有这一说不愿意，你看男孩子他是男的，怎么说都行，女孩子受不了，就好像杜兰英找不着男人似的。这么大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这么高的武艺，没人要了，姑娘哪能接受得了？一转身姑娘哭出来，哎呀，杜兰英这一哭不要紧，可把九天玄狐下巴姑气坏了，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，用手指着白春玩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愿意？哎呦，你瞧把你给美的啊！你鼻子眼都冒出鼻钉泡来了啊、哦！我明白了，你觉得你们家了不起，老白家不是等闲之辈。可别忘了，杜兰英的爷爷那是武林的剑客，堂堂的万里巡山走，比你们家差哪儿？ 你们老白家比老杜家高在什么地方？小兔崽子，你甭臭美。我告诉你，今儿这事儿我话一出口，你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你要把我这徒弟气个好歹的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掐死你个小兔崽子。这白纯也不是好脾气，你看这老疯婆子太不讲道理了，这不强人所难吗？白春也上来犟劲儿了，冷笑了一声：“老剑客，那您现在就把我掐死得了，只要您舍得下手，您随便。您要是以大压小，那我就是不愿意。不但不愿意，而且不愿意，还就是不愿意。
哎呀！”
小猴崽子，你真想把我给气死？好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了你。再看下巴骨像疯了一样直扑哮天王白春，过了一马把白春的腰带都抓住了，那手跟铁钩差不多，单臂一叫力，把白春就举过头顶。那个说白春为什么不反抗啊？一，他不敢反抗；第二，反抗也没用，他这功夫照下巴骨没法比，真好像鹰拿燕雀一般。普照合着一看不好，要出人命，赶紧快步过去把下巴骨给拦住了。阿弥陀佛，老剑客，老剑客留情，老剑客，你把人放下，你听我说。马氏弟兄也过去了，一个劲儿的劝：“老剑客息怒，老剑客息怒。”白纯是个孩子，他不会说话。老剑客手下超生，把他给放了吧。
咱们，
好，你们先给我推他一旁。他这手啊，还举着白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非得问出个究竟来。白纯不打死我，就不能把他放开。说着话，他问白纯：“你现在给我个明确的答复，这门婚事你到底同意不同意？你给我说。”白纯真够犟的，四脚朝天。这白纯嘴还挺硬：“老剑客，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啊，不愿意您就收拾我吧，怎么处置都行，我不愿意。
你真把我给气死了。好小子，我非摔死你不可。”
正在这时，突然背后窜过一个人来，伸手把下巴骨给拦住。